恩典见证，获得香港 offer 的见证。这段路程从23月份开始，跨越了整整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像做梦一样，神赐给我特别好的实习机会。去年去香港旅游的时候，站在中环的金融大厦上眺望港口，那一刻我就被那里的风景深深吸引，心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如果能在这里工作就好了。回来以后，我也常和家里人念叨，没想到神真的听见了。不久后，我看到学校职业服务处的老师发了港澳台合作的消息，说是首次合作。我当时直觉会有不少内推机会，然后紧盯着工作发布的列表，果然被我找到两个符合方向的岗位。我投递了简历，其中一家紧接着面试。这次面试很特别，没有笔试，纯粹看面试官的主观感受。说实话，面试结束后我心里并没有底儿，感觉比较一般，后续久久也没有音讯，久到在人看来是公司已经把我挂了的程度。在这期间，我一直在祷告、听讲道、赞美神，也有低落和怀疑的时刻。我用三种方式来提升自己的信心。第一点是赞美神，出声赞美神。我就想到神之前为我行的神迹奇事，感到深深的悲哀，内心就平安许多。第二是出声宣告神为我已经行了神迹，事情已经成就。之前我一直都习惯不出声的默想，但是现在意识到宣告的力量。第三是默想神的话语。我妈和教会里的姊妹为我领受的经文是尼希米记9:25，他们得了坚固的城、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挖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申命记6:11，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挖成的水井，非你所挖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还有一次在睡前，我听着讲道，因为实在太困了，都不清楚是陈牧讲的不要浪费你的等候，还是其他牧者的哪一篇道，只清楚地记得神借着讲道内容坚固我的信心，告诉我他会帮助我的，不用担心焦虑。在两个月的漫长等待中，神也借着小组的经文和讲道不断坚固我的信心。有一天我看到早祷的经文是以利沙让约阿施取剑打地的内容，就让我意识到要持续相信。经上记着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以利沙死了，人将他葬埋。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接着这段经文让我知道，信心不能适可而止，要有持续相信的动作。在等候 offer 的那些日子里，我学习不再看环境，而是像射箭一样持续的在信心里面对地击打。以利沙死后，死人的尸体碰到他的骸骨都能复活，我就想，即使是在人看起来已经没戏了，但神的能力依然能让他反转生还。总之这两个月真是操练了我对神的信心，当然也有受挫的情况。期间在等待香港实习机会的同时，我也在别的公司投递简历，但是都被拒绝了。大家也都和我说，实习不好找，技术岗更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太短了，没有公司会要。总之 外界理性来看，我这个暑假是没办法实习了，因为一直都在被拒绝，搞得我情绪低落。但是幸好有神的帮助，我妈也经常给我祷告，坚固我信心。后来我实在等不住了，就说，神啊，我马上就要放假了，能不能让这个 offer 快点来呀？然后下周，我就在一个平常的周二下午收到了邮件，对方说，他们决定临时增加一个实习岗位，然后就想到了我，决定把这个位置给我。在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神在大能中运行。我想起箴言里说，世上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他意流转。是神亲自改变了人的心意，为我行了大事，而且这家公司竟然愿意主动为我解决签证和身份问题。大家都知道，很多公司一看你不是本地人，第一关就会直接卡掉。能遇到愿意担保签证的机会，真的是恩典，一切都和神对我说的话语对上了。拿到 offer 的第二天，我就开始为住宿发愁了。有学姐打算在深圳通勤，但我心里想，神啊，我想住在香港。我想起神的话语说，他要赐给我充满美物的房屋，且其中的美物非我所装满。结果昨晚我爸联系了他的大学同学，对方正好有一间空房可以免费租给我。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赏赐，不然我可能还得提前去实习。无论是工作还是住宿，这每一步都不是人能做到的，完全是超自然的大能。接下来的就是签证的手续，我也相信神要为我做加速的工作，一切顺利。回头看，这不只是一份实习，而是一场信心的实验，一切都是纯粹的恩典，是神亲手为我预备了这所有的一切。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我知道你们中有一些人是带着问题来的，我希望你明白，你可以把任何问题带到神的同在中，神欢迎你的问题，你也不用不好意思告诉他，反正他也知道。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希望你明白，你不需要独自去面对，所以你也不需要忧虑。神今天让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忧虑的话题，他要通过诗篇139章来给我们相关的启示。我曾经讲过，大卫是有史以来最流行的创作歌手，有没有人认同？不管你们认不认同，我坚持我的观点，他写的诗充满了圣灵的启示，直达我的内心深处。这首诗第139篇告诉我们，神有可以看透一切的眼睛，也就是说，无论什么环境，无论什么季节，他都在看顾我们，而且是一种无微不至、亲密无间的方式看顾着我们。让我们从大家比较熟悉的部分开始，我们看第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然后画风突变，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主啊，杀死他们。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嫌憎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接着又是一个转折，大卫发泄了自己的情绪之后，他本来专注于外部的因素、外部的敌人，突然间他做了一个我们曾经一次次在他的诗篇中看到过的180度大转弯。他从外部的敌人写到了自己的内心，这是人生中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你需要知道， 你的忧虑是从哪儿来的？大卫不会把忧虑怪在经济环境上，他不会把忧虑怪在国王扫罗身上，扫罗当时在抓捕他，要杀他，他也不会把忧虑怪在叛逆期的孩子们身上。你知道我说的不只是大卫，大卫当时还没有孩子。在23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鉴察我，这三个字可以释放我们生活中 90% 的烦扰。因为大多数人都以为忧虑是从外部来的，而不是去看自己的内在。我这样说不是要给你定罪，也不是在说你的烦恼都是庸人自扰，我是在说忧虑真正的源头都是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那里是属灵征战的战场，那里是仇敌攻击你的地方，那里是真正决出胜负的地方，在你的魂里。如果你不允许在耶稣基督里，外部的环境不能真的伤害你，风浪会咆哮，但它没办法把你沉入海底，因为耶稣正睡在舱底的甲板上。是魔鬼的谎言，是你的想象，是你的情绪，是你想要维护的假象，是你违背神心意的诉求，这些是忧虑的源头。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你的魂里，通过你的心思意念起作用。所以大卫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你看到焦点的变化了吗？如果我不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大卫说，主啊，你来鉴察我，你知道那些让我忧虑的想法。这句经文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因为今天神想要告诉我们，我们的忧虑是从哪里来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鉴察我们的大脑，鉴察我们的心，排除那些让我们忧虑的因素，抹去那些让我们忧虑的思维习惯和脑回路，开启我们，赐给我们你那不可动摇的平安，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喜乐的生活，不浪费你为我们所创造的年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明亮。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跟我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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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的忧虑是从哪儿来的？根据我自己不科学的统计，全世界80亿人口中100%的人都曾经有过忧虑。所以我不需要问你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担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忧虑的时代，在中国忧虑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西方忧虑是一个产业链，那些本来应该给我们信息的媒体在把忧虑精准地推销给我们，他们贩卖恐惧，用骇人听闻的夸张来博取眼球。要知道很多这些媒体的背后是制药公司，那些生产镇静药物的集团，他们同时也在向我们推销忧虑。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因为我刚才说的听起来像是大卫在说，主啊，杀死他们。可是在23节他意识到，真正让他忧虑的不是外部的这些东西，而是潜伏在我们里面的一些心思意念，是我们允许他待在那儿的。我们没有去鉴察，我们没有去抵挡，问题出在我们的思维过程里。大卫在这里用的希伯来文原意是不安的思绪，他在告诉我们，产生忧虑的不是那些外部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让我们再多读一节经文。第二十四节，我知道大卫在那个时代，医学和心理学还没有那么发达，人们还不知道大脑工作的原理，但他写的诗让我觉得他明白，就像他明白海里面有道路一样，他似乎知道我们的脑子里也有道路。因为圣经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他说，看看在我的里面有没有邪恶的路，请把我带到那永远长青的路上。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用某种方式思考的太久，这个思维过程就会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是在我们的大脑里开出了青藏公路或者港深铁路，我们的思想会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些路去走，陷入一些思维的定式之中。比如在学开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看到路口，我们想的是要在什么时候踩刹车，踩多深，什么时候打转向灯，方向盘要转什么样的角度。等我们开的多了，转弯的时候身体会不加思索，自然而然地完成所需要完成的动作。有一次我本来是要去买菜，但是我一走神儿，就开车跑到公司，跑到单位去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大脑里形成了自动触发的脑回路。这似乎就是大卫在说的，看在我的里面是否有一些让仇敌可以自由穿梭的脑回路，有没有一些阴暗的小路让魔鬼可以在里面隐藏。撒旦攻击我们的一个方法，就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一些思维定式，是连接到忧虑的。他想让我们紧张，想让我们担心，想让我们睡不着觉。这让我想到了最近有一位医生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全网刷屏。有没有人知道我说的是谁？有没有人知道？这位医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张海敏博士。他说，只要你全身不紧张，就不容易生病。可你呢，就是放松不下来，因为很多事情搁在你的心里，整天提心吊胆，把自己绷得紧紧的，放不开。天塌下来就让它塌，爱咋咋地，让自己行动起来，去晒太阳。网上还流传着两篇小作文，为他这段话做注解。一篇应该是他的一个同事写的，他说，北京协和医院 ICU 的最深处，有一张泛黄的便签纸贴在墙上，边角都卷了，上面就写着张大夫的这段话。便签的对面是一排冷冰冰的更衣柜，每天六点，天还蒙蒙亮，张爱敏已经换好了白大褂准备上班。在这个生死关口守了20多年的女博士，前阵子突然火了，起因是科里面晚上聊天，随手拍的一段视频，怎么就突然被看穿了呢？我现在还是在念这篇小作文的内容。他写了张大夫提到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儿，有一个年仅30岁的程序员被紧急送到 ICU， 他连续几个月天天在公司熬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发病那天，眼前一黑，就栽倒在电脑屏幕前，再也没起来，器官早就熬坏了，用尽了所有最强的手段抢救，撑了3天，还是走了。张爱敏整理遗物时，看到他手机里的备忘录，上面写着，项目结束就带爸妈去看海。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一条年轻的生命就这么结束。第二件事是一个50多岁的老板，为了拿下一个大单，3天3夜喝酒应酬，最后一场酒局结束，人就倒在饭桌上。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连他半口气都换不回来。那个满身名牌的太太拿着存了上千万的银行卡在门口哭到崩溃。在这里，钱是废纸。这也是为什么唯一一面被他记住的锦旗是一个全科所有的人都认定活不下来的老人送的。老人是基督徒。老人推着轮椅走出那扇白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能活着出去就行。这就是张爱民博士的逻辑，因为他自己也差点躺在这张抢救床上，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不吃不睡，最后发作了心脏病。也就是在那段休养的日子里，他才彻底的想明白，生命的快乐在脚下的一日三餐里，在睡得踏实的每一个夜晚里。另外一篇小作文是这么写的，他说，在北京协和医院见惯了生死离别的张海敏博士给当下焦虑的人算过一笔账，他透过医院这个最接近人生底线的窗口指出，人这辈子的长度充其量也就3万多天，无论这一路上积累了多少真金白银，不管纠缠了多少撕心裂肺的爱恨情仇，当生命的时钟归零，所有的人都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走，带不走这世间的一草一物。我们不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哈，但是我就想把他的一些感悟念给大家听。仔细想想，现代人普遍的焦虑感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我们对自己人生账户的误读。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只是把自己锁死在一个极其逼仄的空间里，放在生命的长河里，我们个人的这点成败荣辱，连浪花都算不上。既然终局都是尘土，那过程中这点小磕绊又算得了什么呢？能够健康的醒来，双脚自由的行走，有家人哪怕粗茶淡饭的陪伴，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日常才是生命最奢侈的底色。与其在别人的评价系统里走钢丝，不如把精力用来打扫自己的内心。我们不是完全认同他的观点，但作为不信主不明白真理的人，张海敏大夫和这两篇小作文的作者，他们写出了当代中国人中普遍的迷思。我相信这也适用于很多海外的华人。我们的忧虑是从哪儿来的？守在生死关口的大夫，对这个问题有比普通人更深刻的认识。所以今天我也想当一回大夫，给大家做一次体检。也许叫体检不准确，因为这不是对身体的检查，是对你的魂的检查。我们一共要测试5项指标，我相信这能帮助你回答你的忧虑是从哪来的。我相信这会帮助你不再把别人的名字当做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多少人为你的忧虑是从你妈妈那儿来的，是从你老公那儿来的，是从你老板那儿来的，是从你孩子那儿来的。我相信这会帮助你不再把那些在外部发生的事情当作是忧虑的来源。我相信这会帮你看到，神不止看顾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体，他还看顾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绪。在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正在被扫罗追杀，但他知道他的问题不在扫罗，他知道神在看顾他，扫罗对他做不了什么，神通过一个监控系统在所有的环境中保护着我们，他有一个全天候的安全监控体系。所以如果你旁边坐着你的老公，坐着你的妈妈，坐着你的朋友，不管是谁，你可以告诉他说，不要再唠叨我了，不要再冷暴力我了，注意你对我说话的态度，神在看着你如何对待我，神在看着你怎么跟我说话。每一位家长， 想一想，如果有人吓唬你的孩子，你会是什么感觉？神的感受比你强烈1000倍，而且他无时无刻不在听着。既然天父时时刻刻在看顾着我，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既然天父知道我需要的一切，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既然他数过我头上每一根头发，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既然他能供应我需要的一切，我为什么还要忧虑呢？让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的忧虑既不是来自于你的行为，也不是来自于你的罪，也不是来自于那些病症，也不是来自于你的失误，甚至不是来自于那些攻击你的恶人，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些道路，使我们容易被环境影响，是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让我们在忧虑中无法自拔。当保罗说，你们要一无挂虑的时候，我猜他说的不是你们永远都不要忧虑，他是在说不要停留在忧虑里。这不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是一帆风顺的，不会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或者低谷的季节，但一旦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忧虑，即使在这样的季节，你也可以摆脱忧虑，开心喜乐的生活。我们今天要检查的第一个指标，就像你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先给你量身高、测体重、量血压。我们会从容易的指标开始。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最近摄入了什么？不只是吃了什么，是你摄入了什么？你被什么东西填得有多满？我发现摆脱忧虑跟摆脱肚子上的脂肪有点像，我现在肚子上也有很多脂肪想要摆脱掉。你需要管理你摄入了什么东西，检查一下你手机上有多少应用，有多少视频应用，有多少新闻应用，有多少小说应用，有多少购物应用。你的手机有一个功能， iPhone 叫屏幕时间，安卓叫数字健康，他们可以告诉你你用了哪些应用，用了多少时间。你应该经常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消化得了那些你摄入的东西。有人祈求神给他平安和喜乐，但神根本就没地方安放，因为他的脑子里塞满了东西。我们不是人工智能，神没有把我们设计成可以把人类所有的闲言碎语都装在屁股兜里，或者像个狙击手一样背在背后的生物。他们在八卦什么？他们都去哪儿吃饭，去哪儿玩？新闻发布会说了什么？出口数据怎么样了？伊朗战争怎么样了？石油进口怎么样了？如果你每天摄入的都是这些，你当然会紧张，你当然会困惑，你当然会靠酒精、烟、药物来麻醉自己，你当然没办法停止忧虑。如果你总是刷短视频，短视频为什么有魔性？因为那简单的下一条、下一条、下一条的动作，很快就会固化在你的脑回路里，变成是自动的，变成是不由自主的。你不能指望每周日来吃一个小时的零粮，就可以在上面叠加30个小时的垃圾，叠加在你大脑里构建各种脑回路的短视频。如果你不在你的心里留出空间，你怎么能指望获得平安呢？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叫垃圾进垃圾出。因为学术领域有很多不知所谓用来凑数的论文，他想告诉我专注在那些有用的研究上。但他的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我们的属灵生活，你必须知道你平时摄入的有哪些与真理不符的东西在污染你的心，有哪些东西正在你心里留下阴影。这不是为了给你定下一些律法，定下一些条条框框，让你不敢越雷池半步，但你确实可以像大卫这样祷告说，主啊，请你鉴察我，看看我里面有没有让邪恶势力可以通行无阻的路径。 不只是你摄入的东西，还有你没摄入的东西。有时候没摄入应该摄入的，比摄入了不应该摄入的，对我们来说更加致命。我们中有一些人，在给他们的灵节食却不自知，他们的信心因为得不到喂养而开始枯萎，导致他们没办法使用他们本来应该拥有的属灵能力。这些能力神已经赐给我们了，但你要眺望你的灵，所以你必须提高真理的摄入量。玛利亚最近经常说我，她说她最初认识我的时候，我的手臂和腿上都有肌肉的线条，她的意思是我现在没有了，因为我当时确实在坚持健身。我遇到的第一个健身教练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不用在健身房贴那些励志的海报，再努力的健身也没办法弥补你胡乱吃的东西。他说你要记下每天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我当时没能照着做，但这确实是很好的建议。要改变我们的摄入，我们必须知道我在摄入什么。我在想，如果你记一个思想日志，把你允许进入你脑子里的每一个想法和它在你脑子里占用的时间都记下来，你会看到什么？有没有可能真理已经被淹没在垃圾的海洋里，不能再主导你的认知？如果你先把仇敌放进来，再祈求神把他赶出去，你会在原地打转。有些人一边自己造成糟糕的心境，一边又想把这心境祷告走，这肯定事倍功半。所以你需要检查你的每一个想法。我知道你做不到，所以大卫说，神啊，求你来检查我。既然你能数清我的每一根头发，你也一定知道我所有的心思。你需要用神的眼睛去分辨你摄入的东西，这也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你结交的某些人正在消耗你的信心。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你不得不去接触，但你需要涂上厚厚的防护霜，不能是 SPF 30的那种，要用 SPF 75的，用属灵防护指数75以上的，好让你能抵抗从他们而来的有害的辐射。我建议你经常检查你的摄入量。有些人只有来这个直播间的时候才能看到经文，手机上却装着一大堆应用， 97% 都是没有营养的卡路里。你每天花多少时间玩王者荣耀？你每天花多少时间追剧？我是对着弟兄们说的。你每天花多少时间刷美女视频？我不是说你不能玩王者荣耀，我不是说你不能看电视剧，但我真的很担心有人对垃圾食物上瘾，有人忍不住就会用没有营养的卡路里来填饱自己，以至于没有力量，没有肌肉去应对生活中的征战，还在纳闷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家人，我希望这不是在对你说，你的摄入量必须保持平衡。这就是我想检查的第二项指标，看你是不是平衡，不是你身体的化学平衡，我不管这些。我要检查的是你对生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有没有正确的认知。我们中有多少人是被事情推着走的，在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件事儿似乎都必须要处理，每一件事儿似乎都很重要，每一件事儿都比睡觉更重要，比跟孩子相处更重要，比跟配偶一起吃饭更重要。这说明他的生活中缺乏平衡。有没有可能是这些事情在使唤着你，而不是你在使用他们？平衡不是让每件事在你心里都占有相同的重量，恰恰相反，平衡是有清晰的优先级，知道什么更重要，什么一点都不重要。平衡是学会说不，对那些只是想敲诈你的时间去达成自己的目的的人说不， 如果你不对他们说不，你会发现当你面对那些神交给你去照顾的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剩下任何东西可以付出。你的生活必须平衡，你必须有时间锻炼，必须有时间祷告，必须有时间吃饭，必须有足够的时间睡觉。但这还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所说的平衡是指你对不同的事情要赋予不同的权重。有时候我们压力山大，是因为我们给错误的声音赋予了太高的权重，而对真理的话语重视不足。有多少人给老板的话，给客户的话，给同事的话太高的权重，对家人的叮嘱，家人的抱怨，家人的需要重视不足。有多少人给别人的议论，别人的抹黑，别人的抢功劳的话太高的权重，而听不到来自神的安慰，来自神的应许和来自神的祝福。你知不知道你应该赋予最高权重的是什么？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很熟悉这段经文，可你是不是真的明白它背后的真理？让我来考考你们。我最近看到一些讨论，天主教在梵蒂冈，这是天主教的中心，教皇住的地方。天主教在梵蒂冈供奉着很多圣物，我们甚至不知道都有什么，他们不公开。也许有一些是耶稣的遗物，梵蒂冈把他们收藏起来，供奉起来，只有红衣主教或者其他有身份的人才能去敬拜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吗？他们有没有给这些圣物合理的权重？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他会希望他们这么做吗？有没有人愿意告诉我们梵蒂冈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是的，物品不是首要的，说的特别对。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过类似的例子。以色列人当时苦于被毒蛇咬伤，神告诉摩西，你要把铜蛇立起来，看到铜蛇的人，他们的伤立刻就好了。铜蛇代表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告诉我们，铜蛇代表的就是主耶稣，被高高的挂起，你仰望他就可以得到医治，对吗？可后来，以色列人开始敬拜着铜蛇，最后他们不得不把铜蛇打碎。还有以弗德，这本来是穿在大祭司身上，用来与神沟通的圣物。但是有一段时间，以色列人去拜这以弗德，圣经说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亲爱的家人，不管你是谁，你的心总是会敬拜一些东西。你周围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心也会敬拜一些东西，区别只是在敬拜什么。我们的心天生就渴望敬拜。切斯特顿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即使是那些走进妓院的人，他们在那里也在寻找神。我们总是在寻找，因为我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是为了与神的团契和关系创造的，所以我们总是会在一些东西中寻找真实的自我。约翰·凯尔文说过，他说人的内心是永不停歇的偶像工厂，这些偶像有些是物质的，有些是人，有些是我们内心的某个执念被脑回路固化了下来。有些人把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价值寄托在一些可以让他获得短暂的成就感的东西上，或者那些被世界追捧的东西上，但最终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失望。无论是金钱，是豪车，是大房子，是学历，是工作，是某个职位。张海敏大夫还说过另外一段话，他说一个人钱再多又能怎么样，多吃几顿好的，多喝几瓶好酒，多穿几件名牌，多见几个名人， 多看几个地方，除了这些又能怎样？他和常人一样都得死，钱只是生活的工具而已。我不是反对金钱，金钱本身没有错，房子本身没有错，耶稣留下的圣物本身没有错，但对这些东西的痴迷和崇拜，如果你把自身的价值寄托在这些东西里，似乎只有得到这些东西才能认可你自己，这会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忧虑。在我服侍的家人中，有一些希望自己能更成功更富有，这样的愿望没有问题，神会赐给你富足，神会支持你这样的愿望。但如果你是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在亲戚朋友中抬起头来，只有这样才能为神做见证，我想说的是，你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钱和物质里面。真正能给你最深层的满足，真正能带给你神的荣耀的，是活出神的形象，因为那是你真正的自我。在生活中敬拜和追求那些次要的东西，这不只是一个律法问题，也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当你围绕着某个东西、某个执念去生活的时候，不管那是一份工作、一个女孩子、一辆车、一所房子，你的生活都不会有平安，也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即使你得到它，你也会很快发现它所应许的满足不过是水中花、井中月。因为任何受造之物都没办法满足人类的灵魂。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是为了与他的团契、与他的关系所造，只有他才能满足我们，也只有他的承诺才是信实的。他是唯一一个不会让你陷入买家秀和卖家秀差异的存在，他不会做虚假广告。因此，当我们回归他为我们设计的蓝图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种独特的满足感和安全感。就像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我们的心无法安宁，直到我们安息在他里面。我会在读出恩典、出埃及记里面展开来讲，但我认为十诫的本质不是律法，而是应许，因为它反映的是神的本性。十诫的诫这个字已经脱离了希伯来文的原意，这是翻译的时候我们人为翻译成诫这个字。希伯来原文啊，我试着读一下啊，读的可能不好听，因为这是一个很长的词。希伯来原文 Aseret Hadivarim 本意是十句话语，神的十句话语。神的话语是什么呢？是真理，是一定会成就的。每一句话后面并不像律法那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不到会怎么惩罚，这更像是神在告诉我们十个应许。而在神讲这十句话之前，他先介绍说，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像不像神每一次立约之前都会说的话？而十诫在原文中的说法，不是你不能去做什么，而是你不会去做什么。我不会去谋杀，因为神不是谋杀犯，而我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也不会去谋杀。神不是说谎者，所以我不会去做伪证。神是守约的，所以我不会犯奸淫。越来越多研究原文的学者在告诉我们，十诫不是律法，而是应许。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不管环境如何，不管世界如何，不管跟你打交道的人如何，你都不需要去做神不会做的那些事情，那些绝不是通向祝福的钥匙，相反，那些是让你惶惶不可终日的囚笼。所以当神说到偶像崇拜的时候，其实重点不在于在某个雕像面前下跪，重点在于你生命的优先级， 重点在于你是不是把其他的东西放在了神应该占据的位置上，你是不是在其他的东西里面寻找自己的价值，寻找对自己的认同。而事实上，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的本意是让我们唯独可以在他里面找到价值，找到认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有些东西在使唤你，而不是你在使用他们，那你的内心就不会平安。不管是钱，是地位，是欲望，如果他在支配你，如果他套牢了你，你就一定会忧虑。那个项目，那个大单，为什么会夺去那个程序员和那个老板的生命？难道生命和健康不比那个项目，那个大单更有价值吗？难道带爸爸妈妈去海边不比那个项目更有价值吗？张海敏博士不就是在说，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摆对权重和优先级吗？如果有人不喜欢你，比如说啊，如果有人不喜欢你，这往往不重要。即使是你的妈妈，即使是你的老板，也不重要。当有人离开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开心，但我们知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传讲真理，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传播神的话语，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在教会中给神留下实行神迹的空间。我们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喜欢我们才能证明教会的价值，只要神在这个教会中，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因为不管你承不承认，每一个人都需要真理，每一个人都需要祝福。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张开双臂来欢迎他们，因为在我的心里，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始终是神的孩子。有一次我觉得公司的运营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很不好的苗头，我向神祷告了30分钟，跟他诉说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我祈求神给我一些智慧，给我一些启示，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甚至拿出纸和笔啊，等着做记录。我听到神跟我说这不重要。那我把这句话记下来了。第一点，这不重要。然后呢，主啊，第二点呢，第三点呢？但你猜怎么样？这之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所以如果你旁边有人啊，转身告诉你旁边的人，不管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他烦心，他们不重要。或者大家跟我一起说啊，大家跟我一起说，这一点儿也不重要，
真是不重要，
不重要，
一点也不重要，
不重要，
一点也不重要，
一点也不重要，
真是不重要，
不重要，
一点也不重要。
在患难之前，我曾经认为公司里的每一件事儿都至关重要，业务的每一个方面都要做到极致。在患难中，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发现 70% 以上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上面的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做得那么好，有一些事情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做。一个公司想要成功，重要的不是把每件事都做到极致，而是把力量聚焦到重要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去寻求神，神会给你这样的启示，告诉你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未知每天睡不着觉的 99.999973%、我这样说是为了显得科学一些、这么多的事情都不重要。就像张海敏博士说的，天塌下来就让它塌，爱咋咋地，让自己行动起来去扇太阳。但你知道吗？其实天根本塌不下来，因为天是神创造的，天也要听神的。当恶人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我经常半夜睡不着觉，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有一次神通过他的灵告诉我，你在担心一些我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而当我给神的这个应许足够的权重的时候，所有的忧虑就都从我身上离开了。我现在学会了，不管他们怎么攻击我，反正我不担心，我也不会瞎想，我不再紧张，我可以放松了。当你给正确的事情足够的权重的时候，你的生活会有清晰的优先级。我不介意拒绝一些人，因为我跟他们说 no 的原因，是我已经认定了我要对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说 yes。 这是我逐渐意识到的，基督是那坚固的磐石。但你要学会在磐石上站稳，保持平衡。魔鬼想要把你推下去，你需要有平衡感，否则你总会觉得不安，你总会在动荡中挣扎。可一旦你下定决心，搞明白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你就能把根基立稳在那磐石上。让我来给你一点帮助，什么不重要？他们的想法。什么重要？神的鉴察。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在有一点上，张海敏博士是对的，那些让你整天提心吊胆，把自己绷得紧紧的事情，他们一点都不重要，你的平安，你的喜乐才更重要。因为正确的决定是在安息之中做的，是在平静安稳之中做的。我感觉在我们中间有人找回了自己的平衡感，找回了自己的重心。你看清了事情的本质，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保持我的信心，重要的是我保持一颗感恩的心，我不让我的环境污染我的心境，这很重要。你必须理清这些，才能用你的头脑做决定，而不是用你的情绪。我们要做的第三项检查，是你的情绪的临界值。你有多情绪化？你是否经常挣扎在你的情绪之中，没有精力去思考你应该思考的问题？你是不是很容易沮丧，很容易消沉，很容易不开心，要花很多时间专门去稳定你的情绪？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弹钢琴，他现在弹的曲子已经有了一定的难度，所以有时候一些技巧要求比较高的地方，他不是一下子就能弹好。这时候他会变得很焦躁，很泄气，甚至对自己很生气。我经常跟他说，我说我觉得你弹得足够好了，你弹得特别好。情绪是魔鬼的攻击，情绪是魔鬼想要阻止你弹得更好的轨迹。他想让你把时间花在内耗和沮丧上，而如果你用这个时间去多练几遍，你现在就已经弹好了。有一首曲子中间有一段比较快，衔接上不太容易，他每次练到这儿的时候就很沮丧。所以有一次我逼他，我要求他连续弹40分钟不能停，他在第20分钟就已经弹得很好，结果弹完40分钟之后，他自己根本就停不下来，还想继续弹，弹给这个人听，弹给那个人听，因为他知道他弹得好，很开心。他的钢琴老师有一次表扬他，说他很有耐心，能把弹不好的部分反复练习，这就是弹好钢琴的最重要的品质。老师没有夸他弹得好，而是特别去夸他没有被情绪战胜，能坚持下去。魔鬼会通过你的情绪攻击你。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魔鬼会攻击你。在这个直播间里，没有一个人不曾受到魔鬼的攻击。无论你多么蒙福，无论你多么成功，无论你多么有成就，多么健康，多么丰盛，在你生命的某个领域，你不是正在遭受攻击，就是即将遭受攻击。神说，我要赐大福给你，但你需要穿上军装去领受，因为每一份祝福背后都有一场征战。 我甚至敢说，祝福越大，征战也越大。如果不是因为你有那么大的祝福，仇敌不会对你发出那个级别的攻击。征战的强度预示着祝福的程度。没有小偷会去偷空着的房子，没有人会去抢劫街头的流浪汉。如果你正处在征战之中，说明你有值得觊觎的珍宝。所以圣经说，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无非是想法和情绪。他给你一些错误的想法，悲观的想法，嫉妒的想法，担心的想法，然后这些想法会带给你各种负面的情绪。有一位家人在给孙女祷告的时候，神说会给他的孙女一颗没有那么容易受伤的心。如果你一点就着，如果你一说就哭，魔鬼就更容易通过情绪左右你，支配你，让你焦虑。保罗接着说，你们穿戴好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那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你全副武装不是为了逃跑，你武装起来是为了站稳脚跟，不给魔鬼留任何余地或者地盘，不从属于你的阵地上撤走。你听到没有？不要从你的阵地上撤走，这是神最近一直在跟我说的。他说，如果你能把握住我已经给了你的，因为我已经给了你一些你还没有实际拥有的东西，为了拥有我给你的一切，把拥有权从属灵的世界转移到物理的世界，你需要站立得住，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取决于你的意志力，你的强度，你的韧性，你的专注度。所以成就一切和站立得住是相辅相成的，大家注意到没有？神为你成就一切，但你要站立得住，你必须做出站立的选择。如果你自己都不愿意站起来，就别再祷告求神让你站稳。神会成就一切，但你要站立住，你必须在神赐给你的产业中有所投入，你需要投资在神赐给你的产业中。如果你不首先站起来，神没办法帮你站稳。然后经文说，所以要站稳了，你看保罗反复的强调，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在神一步步帮我们为战斗做好准备的过程中，他特别提到了救恩的头盔，因为保护你的头部非常重要。要知道，我们征战所用的兵器不是属肉体的，而是有属神的能力，可以拆毁堡垒，拆毁各样的心思。看看神告诉我们需要如何征战，要拆毁各样的心思，拆毁所有为抵挡神的知识而树立起来的高墙。仇敌想要抵挡什么？抵挡有关神的知识，抵挡你在心中本来就知道的知识。你知道你已经得医治了，症状跑来想说服你，你的病还没好。你知道你已经自由了，仇敌想把你锁在忧虑的牢笼里，是为了说服你，你没有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在国王钦定本的翻译中，这是英文哈，我只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翻译本身。圣经把仇敌的攻击叫做想象 ,casting down imaginations。他在通过你的想象力跟你战斗。那些阴影里的想法，你躺在床上跟那些万一、也许、假如、我觉得、我听说、我感觉发生战斗。有些人被假设刺得遍体鳞伤， 结果他早上起来的时候精疲力尽，因为他虽然睡了觉，但他没有真正的安息。圣经说，他给我们头盔来保护我们的头。头是用来做什么的？头是用来做决定的，头是用来管理我们的行动的。大多数人凭着内心的感觉生活，他们活在内心的感受里，忘记了去保护他们头脑里的决定。大多数人被情绪统治着，他们是在凭着感觉去打一场知识和决策的战争。如果你总是去谈论你的感受，你没办法打赢需要理智的仗。仇敌想要迷惑你的头，让你只能凭情绪行动。神赐给你的那些机会，那些能真正推动你的生命前行的重大的决定，不是从情绪来的，而是要通过理智去把握。如果你凭着感觉走，你会在情绪的波浪中随波逐流。哎呀，我又生气了，我懊悔了，我难受了，我受不了了，我现在没心情。每一次你这样做，你在浪费神赐给你的机会。保罗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思意念，通过认识神、了解真理来侍奉主的。神从来没有说过，你的感觉会跟属灵的真实一致，其实经常是相反的。你感觉不好的时候，神其实已经为你得胜了。有多少人被一件事推着走，因为你没有把你感觉到的和你知道的区分开。你感觉到疼，你知道你已经被医治了，你没办法跟情绪化的人共事。如果我说你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这并不是在说你不好。工作中没有人愿意去伺候一个人的情绪。我们需要纠正问题，然后去做下一步工作。这根本不是针对你的。神对该隐说，说你为什么恼火呢？你的脸为什么沉下来呢？如果你做得好，能不蒙悦纳吗？该隐，我不是针对你的。我只是告诉你，你哪里可以做得更好。只要你改正了，我难道不会祝福你吗？所以该隐，别再纠结了，不要让你的情绪劫持了你的决定。魔鬼用情绪来攻击你，绝不只是想破坏你的好心情，他是在争夺你的头，争夺你的心思意念。他想用各种负面的情绪来让你的大脑惊慌，让你的心情沉重，让你的思想混乱，让你不能做出那个给你带来祝福的决定。你不会听到耶稣有一天说哎呀，我太饿了，我太难受了，让我把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不会用他感觉到的去对付魔鬼，他用他知道的。不管你做什么，不要因为情绪失去理智，把你的情绪抽离出来，把你的不安全感、你的脆弱感也抽离出来。那些在你一生中不断的回来攻击你的那些童年的阴影，那是魔鬼让你偏离神的旨意的轨迹，为的是让你没办法站在你在心里实实在在的知道的真理之上。他会竭尽全力让你的大脑雾气昭昭，让你的心智被重重束缚，让你的情绪统治你的头脑，让你产生不了清晰的念头。因为一旦头脑失守，一切都会崩溃。大卫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如果我的头没有先被油膏抹，我的杯子就不可能满溢。我的杯子所接住的是那些从我的头上流下来的膏油。仇敌想让你看不到，其实警报已经解除了。看不到，其实天使已经出发了。因为你的牧者是耶和华，我要时时称颂他。 虽有千人扑倒在我的旁边，万人扑倒在我的右边，我会屹立不倒。有着牧羊人的保护，我可以穿越风暴。你是否被你的情绪搞得心力交瘁，没有精力去思考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你是否在忙着照顾自己的情绪和身边人的感受？你是否想让他们感受到你感受的，让他们需要你所需要的，想要你想要的，以至于你的生命停滞不前？你是否在凭着感觉走，而不是凭着信心？从我们儿子能说话那天起，我和玛利亚就教他说，哭没有用，你不能哭出一个解决方案来，你不能闹出一条路来，你不能通过耍态度达到你的目的。他现在只有六岁，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个道理。但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成年人从懂事起就一直在碰着同样的壁？爱因斯坦说疯子就是那些重复做同样的事儿，却期待不同结果的人。所以改变你的策略吧。经文说，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为什么是救恩的头盔？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是最基础的真理。神的恩典，神要祝福你的旨意，是抵挡所有负面情绪的最好的盾牌。因为我知道神爱我，所以我不会忧虑。因为我知道神对我有美好的计划，所以我不会恐惧。因为我知道不管我摔倒几次，神都会把我扶起来，所以我不会被困在悔恨之中。因为我知道神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所以我不需要活在昨天里。因为我知道神认可我，所以我不在乎被人拒绝。救恩可以让你的头脑保持清醒，恩典福音可以让你归回安息，平静安稳。你用油膏我的头，当我知道你已经拯救了我，当我知道你已经为我得胜，当我知道你已经给了我平安，所有负面的情绪会从我的头脑中一扫而空。神要翻转你的生命，神要倾倒祝福到你的生命中，而这一切是从你的头开始的。改变是从心思意念开始的。上一次我们讲了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那些有经验的奴隶主，他们不给奴隶们看书，他们教奴隶们很多东西，如何劳作，如何种地，如何织布，如何生产，但就是不能教他们读书。为什么？因为真理一旦进入你的大脑，就必然会进入你的生活。他们知道锁链锁不住有思想的头脑。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改变就要来了，
改变就要来了，
改变就要来了，
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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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就要来了，改变就要来了。
阿门，
阿门。
改变就要来了。
我想你做的第四项检查是你的偏移度，你从神所创造的那个你偏移了多远？有时候我忧虑，是因为我给自己打了折扣。我以为我不值得爱，我以为我不够圣洁，我以为我不够好，我以为神在生我的气，我以为神不会保护我，我以为神会把我交到仇敌的手中。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恩典福音，因为恩典，因为神对你无条件、永远不会失败、永远无法分割的爱，才是最基本的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承担了所有的罪，给了你公义的身份，是你活出真实的自己的基础。你要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很难活出真实的你。神说，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只有当你明白你是生活在恩典之中，你才能活出真实的自己，你才能活得正直，你才能活得诚实。如果你担心你的妻子查你的微信，看到一些你不想让她看到的对话， 你很难有真正的平安。你已经偏离了神所创造的那个你太远了。如果你有三个微信号，一个跟你爸妈联系，一个跟配偶联系，一个跟你没办法告诉别人的人联系。如果一个人过着三个人的生活，你祷告的时候是在求神祝福其中的哪一个呢？我不是说你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和盘托出，不是的，你要有不同的圈子和层次。你不能跟陌生人推心置腹，你不能跟酒桌上遇到的人生死与共。你可以给不同的人展示自己不同的部分，但每一部分都应该是真实的。我的亲戚不应该在看我讲道的时候这么想，哇，这还是他吗？这还是我的那个侄子吗？他们之前可能没见过我讲道，但他们会说，这就是我想象中他当牧师的样子。神会带领那个真实的你得胜，不是你装扮出来的另一个人。你不需要违心的做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事儿，就像十诫告诉我们的，你不需要做这些事儿，就会蒙福。你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儿，就会成功。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不需要做那些神不会去做的事。你不需要去做那些违背你的良知的事儿。你只要按照神所创造的那个你去行，你就会得到神最大的祝福。恐惧中的人很难维护他的道德。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靠律法的恐吓去建造真正公义的人。即使是在旧约，那些先知，那些好国王，他们都知道神有多么爱他们。而那些与神疏远的，不了解神的本心的人，往往会误入歧途，越走越远。活回真正的自己，即使这意味着你需要坦白一些事情，即使这意味着你需要做出很大的改变，即使这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因为你会得到更多。不要为你过去做的错事纠结，因为耶稣已经洗净了一切。回归吧，回归到神的怀抱，回归到妻子的怀抱，回归到正路上。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恐惧，不是因为担心，而是因为信心。相信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祝福，我们就可以得到幸福，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一直想要的更丰盛的生命。神啊，请你鉴察我，知道我的一切意念。我渴望被你纠正，被你改变，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给我定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成就了一切，我已经被悦纳了。所以现在神啊，请帮助我向你看齐，让我的生活符合你创造我的初衷，让我能活出最真实的自己，最有价值的自己，最蒙福的自己。我渴望做那个真实的自己，那个最高版本的我，被呼召的我，被拣选的我，有安全感的我，稳定的我，那个深知我是被神所爱的我，那个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的我。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不需要成为别的任何人，仅仅是通过回归真实的自我，我的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就下降了。因为所有那些伪装，所有那些愤怒，所有那些恐惧，所有那些嫉妒，所有那些贪欲，所有那些邪情私欲，那都不是真实的你，不是在基督里的那个你。这就是玛利亚一直在给你们讲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拥有了神的本性。神呐，求你鉴察我，你的眼目能看透万事，你的眼目能看穿表象，直达事物的核心。人们常说，我忧虑是因为钱，我忧虑是因为健康，我忧虑是因为我妈妈。不，那些都是诱因，但神的话语中的真理能让你的心超越这些环境， 他已经为你胜过了这一切，你根本不需要忧虑，这就是恩典福音的真谛。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是什么诱发了忧虑，你都可以像大卫那样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神哪，鉴察我，看看我的心思意念是否符合你的旨意。这是我想为你检查的最后一个项目，你的目标与神的旨意的距离。很多时候，你只要改变你的目标，忧虑就消失了。有没有人的目标是让别人喜欢自己，把它变成让别人从我身上看到耶稣？很多忧虑马上就像尘雾一样消散了。我讲到的目标不能是让你们喜欢听，而是要从胸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只能根据圣灵来，不能根据你们的喜好来。我不能总是想着，哎呀，我这样讲会不会冒犯一些人？我应该想的是，这样讲能不能给人带来祝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的教会中祝福他的每一只小羊。我们的目标不能围绕着自己，我们必须把自己从 C 位挪走。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荣耀神。神哪，求你鉴察我。我在为那些我根本不应该去追求的东西忧虑吗？我在为那些你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忧虑吗？是因为我没有定睛在耶稣身上，才制造出这些不必要的波浪吗？当你知道耶稣是真实的时候，一切的忧虑就都变得不真实了。你注意到了吗？很多的挣扎都发生在我们的想象空间里。我不是说想象力本身不好，它本来是神赐给我们的神圣的领域，他本来要在这里向我们显示他是谁。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收复我们的想象力。我希望你夺回这宝贵的礼物，我希望你夺回内心深处的那个地方，那儿曾经充满着童年的快乐，年轻的憧憬，现在却被压力和恐惧占据。我希望你找回那种小孩子般的信心，充满欢乐，享受与天父一起在想象的空间里徜徉遨游的乐趣。当魔鬼想要来夺走你在神的旨意中的未来的时候，他首先做的是把那本该是游乐场的地方变成一个没有平安的战场。当仇敌攻击你的时候，他的第一步就是在你的想象中建立一个坚固的营垒。他想要每一次你走进去的时候，都会充满担忧，以至于忘了如何在那里敬拜神。今天，神说我要翻转这一切，我要重新夺回你的想象空间，让你在里面呼吸自由的空气，让你能再次梦想，再次畅想，再次创造，再次发现，再次放声的歌唱。即使是在大街上也不在乎，即使不成曲调也没关系，再次畅想耶和华的新歌。你以前就是这样的，无忧无虑，开心快乐。你要大声的斥责魔鬼，对他说，把你的脏手从神赐给我的产业上挪开。我的想象空间是神的居所，我的想象力是基督用宝血赎回来的。仇敌，你休想在这里安营扎寨。我有梦想要去求索，我有意向要领受，我有未来要去展望。好消息是，如果你很擅长忧虑，那你也一定非常擅长敬拜，因为这两者都使用想象力，两股力量在角力，一个为了绑缚你，一个为了释放你。神说，你要逆转你的思维模式，你要逆转这个循环。每天早晨醒来，不要被魔鬼带到一个担心的地方去。相反，每天早晨醒来，告诉自己，今天是新的一天， 神要给我新的慈爱，新的恩典，我对这一天充满了盼望，我好想知道神今天要给我的礼物都有哪些。有信心的人在哪儿呢？在这个直播间里有没有人愿意放下你的忧虑，释放你的信心，跟我一起大声说，明天会更美好，
明天会更美好，
会更美好，
会更美好，
明天会更美好，
更美好，
明天会更美好。
奶奶，感谢主。
大卫说，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瞧好了，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紧紧握住我。神正看顾着我，他在监察我的每一个心思意念。这周我不会透过忧虑去看待我的生活，我要透过信心，信心会给每一件事儿都染上金色，而抑郁会对我退避三舍。保罗说，你要俘获各样的心意，达到属基督的顺从，让你的想象顺从神的旨意。忧虑从哪里来？我曾经讲过，忧虑这个词的写法是两个心加着一个我。为什么我会沮丧？为什么阴影会笼罩我？为什么神的灵明明住在我里面，我仍然感觉孤单？他是我永远的朋友，他的眼目始终看顾着我的生活。大卫在这首诗中告诉我们，他在你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与你同在，他也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季节里，每一次冲突中。大卫写了这首优美的诗歌，我们不是很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写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神看顾着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大卫说，神啊，求你向我显明忧虑的真正根源，好让我不必苦苦的等待所有的敌人都消失了，才选择去拥有平安。在英文中，忧虑这个词的中间是一个 I 我，但它的结尾却是 us 我们。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很多家人在我们的教会里得到了饱足，但仍然需要线下的聚会？因为当你周围被信徒围绕的时候，这会提醒你，你并不是孤身一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我的讲道中有更多的互动，希望有更多的人愿意跟我一起宣告，愿意在聊天里给我更多的回应，让每一个在直播间的人都知道，有你在他身边，他并不孤独。如果你感觉孤独，如果你感觉被不信包围，如果你只是偶尔在网上听我们的讲道，我希望你做一个决定，加入我们的成长关怀小组，这会给你一个陪伴你行走在平安里的支撑体系。联系我们的同工，在我们的视频下面留言，小组可以让你把所听到的信息落地生根，可以给信心的种子水分。你知道我在英国学会了什么吗？每一次种下种子，你都要马上浇水，你不能一整周都不给种子浇水，否则它没办法发芽。也许你正生活在属灵的饥渴之中，信心开始脱水，但当你把我变成了我们之后，干渴就结束了。真理在这些小组中运行，我们经常看到家人们的生命发生真正的改变，神迹持续在小组中发生。我想告诉你，你需要持续被真理和神迹围绕，才能拥有持久的平安，持久的祝福。现在让我们一起行动，每一个家人举起你的双手，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不再看自己，而是聚焦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天父啊，求你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哪些脑回路正在 阻碍你的平安，让它没有像洪水那样漫过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在这一周里，神会向你显明那些需要做的决定和应该如何去选择。我相信在这一周里，你会吸吮那纯净的灵奶，在敬拜中呼吸清新的空气，脱离那些让人窒息的忧虑，来到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神的恩典的新的高度。神的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无论你此刻的环境如何，让我为你的生命宣告，我在那超乎万民之名的名里面为你宣告，一切忧虑都要远离你，一切病症都要远离你，一切危险都要远离你，一切苦难都要远离你，一切失败都要远离你。你要呼求耶稣的名，魔鬼会在他的名里站立发抖，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将要临到你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对着我们魂里的所有的风浪说，平息了吧，
平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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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告大有能力，阿们，
大有能力，阿们，
大有能力，阿们，
宣告大有能力，
阿们，
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
阿们。好，家人们，我们来一起领圣餐啊。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主啊，我们感谢你守护着我们。你不仅守护着我们的身体，你不仅守护着我们的财富，你不仅守护着我们的健康，你也守护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的身体，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会赶走所有的忧愁。当我知道我与你的爱永远都不能分割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是安定的，我的心里就是平安的、平静的，我的心里充满了自信。所以现在我领受你的身体，我领受你的身体，再一次清楚地告诉自己，主啊，你是与我同在的，你在我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主耶稣的身体，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领受。好，我们再一起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主耶稣，感谢你流了你的血来洁净我们的血。主啊，对我来说最最重要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你的血已经让我有了公义的身份，这是我一切信心的基础，这是我一切信心的源泉。因着我公义的身份，我知道在每一件事上，神啊，你是站在我这边的，你是帮助我的，你是为我得胜的。而当你帮助我的时候，就没有人能抵挡我。主啊，我提前感谢你在我的生命中赐给我的一切的得胜，官司的得胜，与疾病的战斗的得胜。主啊，我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纷乱，但是你让我超越这世界，你把我高高的举起，让我能在你坚固的磐石上站立得稳。所以今天我要稳稳地站立，而我知道我能稳稳地站立，都是因着你的宝血，因着你所赐给我的身份，赐给我的圣洁。所以我今天领受你的宝血，期盼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姐妹们啊，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讲道就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再见陈牧。
站在你的心事之上，你的心事是我的神的神有的神，我活在你的心事中。你的心事胜过一切疾病贫穷，你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因你的心事我平静风浪，因你的心事大外影响歌利亚，因你的心事以色列进入王前，因你的心事像在看见有的行走死人复活。有时生活的风暴似乎要将我吞噬，眼前的黑暗让我几乎看不见光，但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回响，它比风浪更大，比黑夜更亮，那就是你的心事。我不再数算自己的软弱，因为你的心事就是我的刚强。我不再恐惧前方的路途，因为你的心事早已为我开导，从古至今无论是面对巨人的大外，还是走进王宫的以色列，你所下陷的心事从未改变，你甚至愿意为我走上十字架，受尽悲伤与死亡，只为将我从罪恶与绝望中救赎来。我相信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你正平静风浪，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时候，你正为我预备丰盛的宴席。这心事是我的力量，也是我永恒的盼望。你的心事为我开道路，你的心事使我勇敢向前，你的心事为我而来，你的心事为我受尽折磨鞭打，你的心事为我钉上十字架，你的心事为我受死为我复活，你的心事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你的心事胜过一切疾病贫穷，你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是我平静风浪，因你的心事大为影响歌利亚，因你的心事以色列进入王前，因你的心事下次看见有你的行走死人复活。你的心事胜过一切艰难险阻，因你的心事我平静风浪，因你的心事大为影响歌利亚，因你的心事一世界进入王前，因你的心事下次看见有的行走死人复活。